大家好，今天我们要看马太福音第24章。在整本圣经，尤其是新约里边，这一章可能是被人研究的最透彻的一章圣经之一。因为这章圣经里面所讲的事，就像门徒所问的问题，关系到主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但主在这一章里所说的话，远远超过门徒的问题，就是有什么预兆，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主在这一章里面有一些比这个还紧要的信息要我们注意，就是当我们看见这些事正在发生的时候应当怎么办。首先让我们花一点时间把这一章圣经里所讲的预兆和事件做个整理，因为越是大家都听说大家都熟悉的圣经，其实对我们来讲就越危险，因为往往我们心里的印象并不是直接从圣经来的，而是某一些人对圣经的解释所带给我们的印象，那就很危险了。尤其在最近几年，随着好莱坞电影业的发达，许多与这章圣经有关系的情节被写成小说，拍成电影。或许那些作者的本意是好的，但是对信徒来讲，如果他们不熟悉这一章圣经，就很可能会被误导。好，让我们先把主耶稣所说的事件顺序做一个整理。如果从中文的圣经读，你可以把那时这两个字挑出来作为标杆来明白这一段圣经。那时这两个字一共出现了6-7次，至少可以被分成3组，而每一组所说的那时其实是代表不一样的时段。弄清楚这些那时的不同，你就可以大致明白主耶稣所说的事件顺序。头一组两个那时在第9节和第10节，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这个那时是指的什么时候呢？这个阶段的那时是从第7节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开始，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这个那时呢，是一个第6节所说末期还没有到的那时，许多的民，许多的国家互相攻打，饥荒地震能够非常频繁的被世界上所有的人知道的时候，这个叫做灾难的起头。这一连串的灾难啊，要带进一个时代叫做末期。这末期就是针对门徒的问题，世界的末了而言的末期。所以头一组的那时我们可以称之为末期之前的那一个时期。这个时期我们除了能够观察到战争与灾难之外，它还给我们几个线索。第一，世界上的风气越来越坏，人与人的关系越来越糟。他说人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因为世界上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了。第二，有两样东西在传播，一个是假先知起来迷惑许多人，一个是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在这个末期之前的时代里，显然基督徒的主要工作是传福音。主给他们的应许是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为什么说忍耐到底呢？如果你单看马太福音，这个忍耐到底是与12节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连在一起成为对比的。当不法的事增多，当许多人跌倒，彼此陷害，彼此恨恶的时候，你我的爱心是不是也冷淡下去呢？你在爱心、福音、见证的事情上，是不是能忍耐到底呢？ 要把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你非得有这个忍耐到底的决心不可。主可以把我们提去，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主也可以给我们好日子过，但是他有一个任务交付我们。门徒们若能到底持守了这些交付我们的任务，那么必然得救，是主在终点赐给我们的应许。另一方面，如果你去参看路加福音和马可福音，这个末期已先的时代，更是基督徒遭到逼迫的时代，为了福音与见证的缘故，连门徒自己的父母、弟兄、亲族、朋友也要把他们交关，被收在监里，被拉到君王诸侯面前。那些话其实也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章打发门徒出去做工的时候所预先告诉他们的话。这是第一组的那时。从十五节往后读，我们很快就会发现第二组的那时。十六节，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二十一节，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二十三节，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这第二阶段的那时，就是前面所说的末期了。这个末期的开始是十五节，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这个时期主要的特色就是大灾难。主形容这个灾难是这么讲的，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是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什么叫做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都没有这样的灾难？那就是说这个时期灾难所带给人的恐惧与痛苦甚至超过神用洪水毁灭挪亚那个时代的程度，这是令我们非常难以想象的。除了灾难之外，这个时期还有个特色，就是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启示，并且有许多的谣言说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当世界进入末期或者这个大灾难期的时候，门徒的工作显然就不再是传福音了，而是两件事。头一件事，逃。主说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并且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除了逃之外还有什么呢？就是不要信，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说看哪，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看哪，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那这个时期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它的时间相当相当的短。二十二节说，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因为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第二个那时，就是这个大灾难末期的那时，要带进第三个那时。二十九节他开始讲，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 都招聚了来。当然，最后一时期的那时，就是基督再临了。比起末期的大灾难，这个基督降临的时间显然更短，人能够看见天象的变化，人子的兆头，然后他就来了。从第四节一直到刚才所念的31节，就是主耶稣所讲这三个时段要发生的事件与顺序。他用这一些话来回答门徒所问的问题，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然后主耶稣还对门徒讲了两段话，第一段比较短，从32节到35节。这头一段话里边至少有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主降临和世界的末了，那些预兆是可以被我们从世局的演变中观察到的。他说，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岂不表示这些事情都是可以被看见的吗？的确，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假先知假基督，人彼此陷害，彼此恨恶，岂不正是我们今天所能看见的世界吗？第二，当我们看见的时候，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把这些话预先告诉我们，让我们看见，有一个最中心的目的，就是要门徒们知道人子近了。多近呢？正在门口了。这句话用在今天呢，更是分外贴切。今天许多人都带着手机，你到朋友家去探访，走到门口打个电话给他，说我来看你，我不但马上来看你，而且现在我已经到了你家门口了，你把门一打开，我就站在门外。这个叫做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当我们看见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忘记啊，主耶稣来的日子近了。近到什么地步呢？正在门口了。34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如果你把这世代翻译成那世代，就更容易明白了。他的意思是说，从灾难的起头，从头一个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的那时，到最后一个人子的兆头显在天上的那时，中间的距离啊，可以短在一个世代之间。一个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一切的事就成就了。第三，他要门徒知道，这些话是非常真实，非常确定的。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或者我们可以说，天地都要照着他的话被废去。世局以及神的时间表都要照着主在这一章里所说的话来实现。主耶稣回头所讲第二个段落的话比较长，是从36节一直到这一章的结尾。这些话主要是为了提醒门徒而说的。其中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42节，所以你们要警醒；第二个重点44节，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先说警醒，需要警醒头一个原因是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主在这个段落里面不断的重复，他来的时间是一个人所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他来是像洪水来一样，是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个日子，那个时辰，是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侍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的时间。主举例子说，他来的日子像贼一样，家主若知道几今天有贼来，就必警醒， 不容人挖透房屋，但是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警醒的第二个原因是，虽然主在这里把世界的末了，他降临以前世界上必有的情况都讲给我们听，但是这个世界上的人并不信他的话，是照常吃喝嫁娶，好像洪水以前的日子一样，有的人在田里，有的人在推磨。你若是警醒，就被主取去，你若是不警醒，就很有可能被主撇下。这些话里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尽管前面主告诉我们这一切的事情啊，是可以从世局的变化里面观察出来，可是主又提醒我们不要依靠自己的观察。怎么讲？如果你认为主来之前必有一个大灾难，大灾难之前必有一个可见的敌基督，而这个敌基督又应该是一个人物，那只要你眼睛还没有看见这两件事，你就会不知不觉地认为主今天不会来，对不对？可是请看主在这里所说的话，他来的时候仍然是一个人照常吃喝嫁娶耕种推磨的时候啊，这到底怎么解释我不知道，但是主这样讲肯定有他的原因。今天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就是基督徒在这些预言上花了很大的功夫，并且把预言和当今时局发展的细节都连上线。有人在等欧洲出现一个合众政府，有人在等耶路撒冷有七年的太平，有人在等世界上出现一个掌王权的人是个大天才，解决了一切的问题，又有人在等敌基督做了美国的总统或是联合国的秘书长。他们以为这样的解释与这样的等候与观察能够让神的百姓警醒，其实这些的说法往往一再被证明是错的。而且当我们花了很多的力气在试着把世界上的每一件事情都和这些预言相连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认为主来的时候还没有到。重要的是要警醒，而不是要去解释。我们光顾着去解释，很可能会落的一个结果就是反而不警醒。尽管很多预言合在一起我们不知道怎么解释，但有一件事情是可以保证的，当主真的来的时候，这一切的事情一同兑现。今天不明白，你到时候就明白了。何况有谁活在21世纪的今天，当他读到头一组的那时，就是从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一直到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那一段话，会不认为那正是我们今天世界的写照呢？知道那些就够了，你就应当警醒，因为人子已经在门口了。剩下的功夫不是要去拼命的寻求解释，而是要去预备。怎么预备您知道吗？面对这个末期即将来到，主就要再临的最后时刻，主的门徒应当怎样预备？这实在是一个太重要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主有一个很精确的建议，或者说主向他的门徒发出了一个发聋振聩的呼召。然而很不幸，这一个呼召却是今天在教会里边，在基督徒的教导里边最不被注意的呼召之一。是什么呢？就是45节主所说的话，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在这一个动荡的大时代里，你除了参与那个让福音传遍天下忍耐到底的工作之外，你一切对于主要来所当有的预备都被这句话形容完了。在这最后的时刻，到底 我们应该怎样预备，我们应该专心在什么事情上预备。首先，主要我们做一个仆人。仆人这个身份在前面的圣经已经讲过，从第十章主要打发门徒出去的时候，主就要求他们承接这个仆人的身份。许多人知道单做信徒是不够的，应当做门徒，但再往下，尤其在这样的时代里，单做门徒也是不够的。你要预备迎接主再来吗？应当奉献自己做主的仆人。请注意主的话啊，他不是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儿女，因为儿女无所谓忠心，也无所谓有没有见识，他仍然是你的儿女。我们既然蒙恩得救，就都已经是天父的儿女。主也不是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门徒，所谓门徒就是学徒、学生的意思。主对他的门徒有舍己、跟随、背十字架、心智与脚踪的要求，可是没有直接工作上的要求。仆人就不一样了，你一旦做了仆人，主就要衡量你是不是忠心，是不是有见识，这两者缺一都不可。你不能只有忠心却没有见识，主人叫你去开门，你天天去开门却不开那个钥匙，对不对？这个叫没见识。也不能只有见识却不忠心，或是对你的服侍不忠心，性质好的时候做得比谁都棒，性质不好的时候主人根本没法信托你。你也不能不忠于主人的吩咐，圣经的话、使徒的教训，你看看合理就接受，看看不合理就随自己的意思去解释，这都是不忠心。他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这个又和我们一般的思想不一样。主不是点了名叫某几个人来做我的仆人，其余的做儿女就好了，圣经没有这样的例子。主是说谁愿意做我的仆人，并且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记得出埃及记第21章的事吗？那时候主刚吩咐完了十诫，他底下所立的头一个典章就是有关于奴仆仆人的典章。他说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他必服侍你六年，第七年他可以自由白白地出去。可是当他出去的时候，当主人这样放他自由的时候，倘若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到门前，靠近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您听见了吗？其实那时候全以色列家都刚从埃及为奴之家被放出来，也没有哪一个希伯来人再收另外一个希伯来人做奴仆，大家都住在旷野里。神为什么这么迫不及待的把这一个条例给他们呢？实在就是为了预表今天的我们，他让我们看见所谓神的仆人是怎么来的。那是因为你爱的缘故，就甘心情愿终身把自己奉献给主做仆人，你不愿意白白的自由的出去，你宁愿永远服侍主人。但是单单把自己献给主做仆人，在这个动荡的时代里边，是不是就完全了我们的预备呢？不，底下接着说，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这又与我们一般的观念不一样。我们今天一讲到差派，所想的总是福音，还有呢，就是神拣选了某某人，所以主差派他。这里让我们看见，神之所以差派你， 是因为你已经承接了一个仆人的身份。还记得在21章、22章主耶稣所用的比喻吗？那栽了一个葡萄园的家主，当他打发人去的时候，他打发谁呀？他总是打发仆人去。天国的王为儿子摆设娶亲筵席的时候，也是这样，再三一批一批的打发他的仆人出去，请人来复习。我们不承接这个仆人的身份，从神那里就没有差遣，没有打发。而这里所说的差派，更有一个确定的目标，就是管理家里的人。这个家当然是指着神的家，指着神的教会。在这个世界的末期与末期之前的动乱里，福音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之所以还留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要福音能够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你甚至可以说，福音并不需要另外一个差派，只要是神的儿女，耶稣的门徒，就应该已经听见主耶稣那个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的差派，就应该不停地在传福音。这里所说对仆人的差派，却是指着教会而言。我们既然为仆人，就应当知道主人要仆人尽忠的地方，乃是在神的家，在教会里。从摩西到撒母耳，到保罗，到彼得，一向都是如此。希伯来书第三章两次说到摩西，他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这将来必传说的事，不但包含基督救恩，也包含服事的榜样。你若是利未人，所服事的地方就是在会幕里。保罗在哥罗西书一章形容他自己做福音的执事，也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今天有许多服侍神的人，他愿意传福音，却把服侍教会当成一个苦差事，一点没有体会到保罗那福音执事的荣耀与欢乐，也不愿意把自己的一生交奠在神的教会上，这是不妥当的。面对主要来的事情，你要预备好吗？那这一个预备必须有一个实质，就是神的家，神家里的人，你必须要服侍到他们。怎么服侍呢？按时分粮给他们。这里的按时显然所说的并不是主日讲道、周五查经那个服侍表上的按时，而是前面就着主降临和世界的末了那一切的预兆，主所说的七个那时，你能够按着那个时间来在神的家里分粮，你就有福了。尤其重要的，这个按时是按着那个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让神家中的子民都能够警醒，都能够预备迎接主的再来。主接着说，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这一个仆人服侍教会的有福，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所说第十一个有福，也是最后一个有福。马太福音24章这些话，可以作为明白一切新旧约有关末世预言的钥匙。这是主耶稣出了圣殿，坐在橄榄山上对门徒所说的话，当他再来的时候却不是这样。撒加利亚14章4节就说，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西至东成为极大的谷。那日必没有光，三光必退缩，那日必是耶和华所知道的。 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主已经把在我们这个时代必要发生、必要成就的事情讲给我们听。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把这些话放在心上，警醒预备，直到主来的日子。